地狱变相图。再看看呢，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啊。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，至少他讲三道啊，他讲天堂，他讲人，他也讲地狱。地狱里面画的这个像呢，没有一样是好看的，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，丑陋弄惨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，所以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。丑陋龙残是花报，地狱是果报啊！啊，不可以不知道啊！那如果我们的相貌啊是丑陋龙残，就晓得嗔恚心重、嫉妒心重。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，啊，发慈悲心。能够怜悯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相貌会变。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，不看别的，看你相貌。啊，三年前跟三年后，看看你相貌，看看你体质嘛。相随心转了啊，你心地清净，哎，它就有个清净相；心地慈悲，它就有慈悲相；哎，心地智慧，它就有个智慧相；啊，心地恶毒，它就恶毒相。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？装也装不出来啊！世间人爱美呀。要去整容啊，越整越糟糕。我看到许多整容的，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，整容之后啊，那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，啊，一点都不可爱，啊，那个像什么假象啊，心没转呐、啊。所以要晓得那个像怎么样塑造，塑造的再好，他心不好，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像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何必花了些冤枉钱去整容呢？整心啊，心变了啊，像就变了啊。所以这个身体啊，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，什么补品啊，用不着啊。心好了啊，身体自然健康啊。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，没有。从来不吃补品啊，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参、高丽参啥，我转手就供养别人，我不吃那个，沾都不沾染啊。从心理上下功夫啊，不必注重啊这个身体，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。诸位想想，你的身见不能破啊，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，你还着着身相啊。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思想具足，你还执着啊？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？身心不清净，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？啊， 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，大自然无私，大自然无我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的破四相，就是回归自然，自然是最健康的，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啊！啊，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啊，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的，你们想想好看吗？啊，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，那个人要怪人呐，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。金是表法的啊，在所有物质里面，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？金不变色啊，所以金代表不变啊，不变是真的，会变是假的，真心理念呢，那就叫金，金色啊，华严经上表法诸位都看过啊，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了，妄心是会变的，就是假的啊，所以金代表不变，不变的是真心，不变的是一心，二心就变了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，不可以死在自居之下了，死了那就错了，那要一个人你劝他学佛，我不愿意学佛，学佛身上黄东都难看啊，所以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意识，真的这佛经难懂啊，难在意在言外，那所以你要会听啊，经文也是的，意思在文字之外啊，不在文字里面，你要从文字受诱导啊，禅宗里讲止约很有道理啊，它是止啊，你要循着的这个止才能看到真实啊，所以它不在文字，不在言说，它也不离文字，也不离言说啊，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啊，真实意，真实意是自信啊，自信本具智慧，自信本具的德能啊，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义啊，所以这个真实义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义啊，啊，说如来真实义，如来是自信，是信的支撑啊，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嘛。他不是一个人嘛，若欲坚定的说所求为愿报，这个就是八苦里头求不得苦，他为什么求不得？吝啬不肯施舍啊，所求就为愿，我26岁学佛啊，那个时候就恨呢，闻佛法太晚了啊，佛法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啊？实在讲，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，大难大难之事。我给诸位说过，我年轻有小聪明，有小智慧，还有小辩才啊，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啊，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啊，死的我能说成活的哎，我很会说，专门跟人家抬杠，专门跟人家唱反调 啊，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。啊，所以能叫我信服，把我说服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所以我遇到方东美先生啊，这把我说服了。啊，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了，世界权威呀、啊，这不是国家级的，世界级的大哲学家。啊，他把佛法介绍给我。我才相信啊！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啊！这个到寺庙里去找经看啊，所以也是缘深啊！我接触佛经大概一个月啊，认识张家大师啊，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，他老人家替我解决啊，非常慈悲，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，我向他请教啊，我跟他3年，佛法的根基是从他奠定的，他教我看破放下，教我布施啊，所以学佛要跟谁学呢？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啊，这个人说话了，你100%的服从，100%的做到啊。如果对这个老师再好，大德大能大智，你对他没信心，你跟他就不跟啊，你对他没信心，他所说的你不能一教奉行吧。师资道合非常重要啊！老师爱护学生，学生尊敬老师啊！老师真肯教啊，学生真肯学啊！啊，我这一生的际遇啊，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啊！方老师教我，单独教我。我这次到新这个香港讲经啊，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啊。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，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，那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啊。哎，这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，他不在了。啊，唐君毅差不多大我10岁的样子，啊，所以遇到这些人，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。啊，张家大师遇到我，爱护无微不至啊，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，我偷懒都不行，啊，偷懒一次不去。他就打电话就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，为什么没去，你说这种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啊，这真肯教我啊，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啊念念不忘啊。啊，他们两位过世之后了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10年啊，李老师是非常关怀非常爱护我啊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张家大师教过我的啊，他说你求不得的时候，你有障碍，你有业障，那我就问那怎么办？忏悔消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你所求的就现前了。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，有业障啊，不能现前了，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，
他就成熟，就成就了。
你有业障不行啊，一定要消业障啊！啊，这个消业障真干了、啊，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，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，你能听得出来。无量寿经我讲了十遍，这是第十遍，差不多都有录音带，你们去听，遍遍不一样。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，要留到第二次讲，不是的呀。这个境界年龄不一样啊，境界年龄不一样，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，年龄都消了一些呀、啊。啊，你业障不消除一些，你境界提不起来呀、啊。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、啊，中下根人呐、啊。业障是渐渐在消除，年年在消除。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。我自己知道。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，他们听得出来啊。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，没有讲稿啊。古大德的东西，我看，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。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，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啊，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啊。他是那个时代的人，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啊观众，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，只能够做参考。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，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，对他们真正有帮助，真正有受用，化解劫难，达到社会的和睦、安定、繁荣。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。佛师门中确实有求必应，你看求做佛都能成就，何况其他的，做佛是最难的 做佛都能求得到，那以下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荣华富贵的这鸡毛蒜皮啊。哪有得不到的道理呢？我们要有信心，你要想有求必应，没有别的，消业障。张家大师这个教诲我一生当中都记住，一教奉行。若遇饮食无度者，说饥渴夜病道。这一句好懂，贪吃啊， 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，从前没听说过的病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。前面这个口业了，那就造祸啊，灾祸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的，疾病都从饮食啊，病从口入啊。我这次在香港，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，他说这真人真事，就发现在香港啊，这个是社会新闻，大众都知道的，是前些年啊，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，每一天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，他倒不是自己抓，买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。到晚年呢，这个母亲红色是不是母亲，哎，母亲就得了个病啊，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，好大的水，到处都是泥沙啊，就在房间里乱爬，好像往岸上爬的，就是那个海鲜的时候那种样子啊，以后身上就腐烂啊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之后，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，以后没有法子，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，遇到一个法师，这法师就告诉他，你这个是一生呢杀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，赶紧忏悔啊，叫他放生，叫他吃素啊。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，当时就照做了，但是还是来不及，还是死了。他的亲戚朋友看的这个样子，永远吃长素了，不敢吃这些这些肉食了。真人真事啊，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，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啊。虽然是个社会新闻，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，真是刚强难化了。啊，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，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，到处去播放啊！啊，那个海鲜店里这些果报时候多挂几张，让他们看看啊！太可怕了！世间刀病皆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吃众生肉来的。那么现在人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，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啊。我现在吃生菜吃了两个多月啊，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啊，人瘦下来了。我就跟他讲，身体不好啊，应酬太多，最好少接触我啊。而实际上呢，这生活现在在改变啊。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素啊，那个时候身体瘦，差不多有两三年，体质慢慢恢复过来了啊。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，吃生菜了。 所以我两个多月没吃饭的，啊，完全吃生菜，早晨吃一碗稀饭，啊，那么吃两卷生菜，一碗汤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做？啊，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？我们带到餐厅的，请老和尚吃吃。所以没有油，没有盐，啊，完全吃生的，啊。所以我常常想啊，你看那个牛羊吃草，身体那么壮，啊，他也没有这油盐嘛，想越想越有道理。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，我这两个月吃下来之后啊，吃得很舒服，啊，确实有好处。饮食我们要注意，特别是现代的饮食啊，现代人心不好啊。其他地方我不了解，台湾情形我知道，台湾的猪六个月就杀了啊，这个喂猪的饲料啊都是化学药物啊，促进这个猪的发育，它长得快呀啊，六个月就杀了，所以它那个肉里头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啊，不正常啊。那么再说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都是养在外面，没有啥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啊，他心情很开朗很快乐啊。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，等于说做监牢鱼啊，终身监狱，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，你说他是什么心情？啊，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，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嘛？生奇奇怪怪的病。现在素食也麻烦，蔬菜有农药，啊，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，所以这个米啊你看着很漂亮啊，有毒啊，这是经常讲的饮苦是毒啊。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啊，农家，我们在台湾农家，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，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，他说卖那个菜不能吃，有毒，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，那米也是如此，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这种的，卖的米的时候是另外卖给别人的，都分开的。他卖的些毒供养别人，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，心不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。啊，遇到同学们介绍才知道，啊，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啊，所以我们就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的，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通通分解，所以比这个外面东西干净多了啊，这个可以大力推广啊，所以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，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，我们想办法来把它传播啊，有个健康的饮食，清净的心理，慈悲的心理，身心健康啊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法法皆是佛法。
看经本，科会的科会的院上167秒，你看经文，若欲勤力自勤者，设金矿三面宝，这个一句经文 我自己在造孽。第一次读这部经典，有很深的感触，田猎就是打猎，知情就是任意任性，杀害一切众生，这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，手段可以说是很多，目的呢都是猎取野兽，这个打猎或是用网啊，古时候啊在用弓箭，现在就是用枪猎，这个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，可是我们是打鱼，这个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，这个网一网打下来依旧还是有限，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就太恶劣，我们用黄色炸药在打鱼，这个炸药爆发之后那个鱼是成千上万条，它不是被炸死的，震动的，震死的。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，打了三年。我记得我是16、17、18，打三年。读这一段经文呢，我自己的父亲报应就是这样，他是45岁左右，走的时候惊慌丧命，我亲眼看到这个情景，那现实的果报，他那个病发的疯狂，人瘦得皮包骨头，力气之大，几个人都拦阻不住。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，看到山了就往山上跑，就想到是打猎的果报。我读这个经文之后，所以就发心吃长寿，知道这个杀业。亲身经历的，所以感触非常深，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无始劫来因果循环，这经上讲的因慢不断的生生世世互相惆怅没完没了，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，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，无知一样有果报，如果学了佛之后了，明白这些道理再去造作了，犯两重罪，再加上一个破戒罪，基本戒律的是五戒不杀生，杀生戒，再加一个破戒罪， 没学佛，没有闻到佛法，杀生是性罪，不管你受不受戒，都是有罪的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果报之可怕，绝对不能干这些。啊，所以我学佛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常素啊，吃常素，发财。我一生所做的，一般讲修福的事情，我只做三样：啊，放生、帮助病苦。啊，我没有福报，啊，所以这个财力非常有限。有一点供养呢，我做什么事情呢？放下啊，捐送给医院里头啊，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。第三个就是印经布施，我别的事情不干了。啊，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。所以也有果报没地方住啊，一生住别人的道场也很好，自己没有道场。这个实际上原因呢，是自己福报太小，做的小好事、小功德，建个道场要大福报，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。在没学佛的时候，造的罪业很深。学生时代触佛身体，我讲给你们听过啊，造阿鼻地狱的罪业，这个打猎也是阿鼻地狱的罪道 啊。所以往年人家说我短命，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，没有福报，这人很聪明，有一点小智慧，可惜呀，没有福报，短命。他告诉我，我承认，我相信，以往造的这罪业，受这个果报，命里应该接受的嘛，没什么话说。啊，所以我也不怨天不尤人。啊，甘珠活佛告诉我，他说你这些年呢。讲经说法了，这个功德很大了。他说你不但有福报啊，很长寿啊。啊，甘珠给我讲这些话，第二年呢，他就往生了。啊，他给我是老朋友，老同参。若于背逆父母者，说天地灾杀报，这桩事情不孝顺，不但不孝顺父母，而且是背逆父母，在言语行为上伤害父母，古时候少，现在多了。往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，这是真的。清朝时代，说的时候，这个年代也久远了。他当时说出这个地名呢，现在我都记得清清。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父亲，这是背逆父母。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，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，还要 坐牢，判刑的坐牢。为什么呢？你们这个地方官呢，没有把百姓子民教好，这是你没有尽到责任啊。所以是地方上的首长的时候撤职查办了啊。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记过啊，严重的处分。你们做地方官员，地方官叫父母官，你怎么会叫出这种人出来？这样处分呢还不够啊！再有一个处分是，从前城都有城墙，把城墙拆掉一个角、啊，说明你们地方处阳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，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。你的城墙拆掉一个角，所以从前就是专制皇帝，皇帝真负责任，不是不负责任的。他任命这个地方官员啊，这个省市长要替他负责，把这个善良的风俗保持住，要教化，要做好。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，谁负责？没有人负责了。民主吧，大家都做主啊，大家都做主，大家都不负责任，把责任互相推诿，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？就从前尹培法师在此地有一次聊天，他问我，真空法师，你到底是赞成宾主啊，还是赞